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是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内容提要。发出什么信号，李克强曝光度猛增。习近平重用更多科技官员，目的是为了什么？东航坠毁客机，负冲或人为造成。后普京时代来临，港府再放宽社交距离，专家对疫苗通行证不同调。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近期随着中国经济全面衰退，李克强在中共官方媒体的曝光率明显上升。李克强和巴基斯坦总理通话的消息上了党媒《人民日报》5月17号头版。与此同时，有网民发布的短片显示，李克强的讲话变成标语，写在贵州遵义政府便民厅内的大墙上。有资深媒体人评论说，李克强讲话上场不太符合中共的政治规范，但是这种现象尚未普及，不能够说政治大格局已经生变。目前中国经济衰退动摇中共国本，李克强频繁曝光或有收拾残局之意。5月16号，中共总理李克强在中南海紫光阁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通话。该消息新华社和人民日报都有报道。新华社的报道出现在新华每日电讯5月17号第二版的权威发布上，人民日报的报道则出现在5月17号报纸的头版上。在通话中，李克强强调了中巴的密切友好邻邦和铁杆朋友关系，并称2015年习近平主席访巴提升了两国战略合作水平。法港5月17号报道称，新华社消息给出的信息是，李克强应巴基斯坦总理之约在中南海紫光阁和巴基斯坦总理通电话，但没有消息解释巴基斯坦总理是否有邀请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通电话。法港报道指，巴基斯坦实行总理制，还在报道标题中说李克强这一次电话引关注，显示权力上升。台湾媒体《自由时报》报道称，李克强这一次外交电话是由中共喉舌新华社发出，而过去外国元首级人物电话的对外曝光，只有习近平享有这一种待遇，现在李克强亦有了。台湾媒体报道说，5月14号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刊登李克强4月25号的经济政策讲话长文，同一日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习李两人分别向克罗埃西亚总统、总理致电互贺建交30周年的报道，李克强待遇大幅提升。自由时报报道称，一带一路是习近平重要的外交和经济政策，但是出现了一堆烂摊子，在重要据点的巴基斯坦更爆发激烈的死亡抗争，李克强这一次电话或有收烂摊子的意味。据港媒5月17号的消息，习近平当局准备选拔更多科技出身的官员担任要职，目的是一旦和美国和西方脱欧，仍具有在科技领域自力更生的能力。据美国保守派作家斯威泽观察，为实现科技霸权，中共早已经向美国科技领域渗透，笼络了很多科技巨头始创人。早在2020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强调，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的大变，科技创新是关键变数，要求在危机中把握大趋势，下好先手棋。这样讲明，量子资讯等新兴科技已经成为美中争霸的重要战场。台湾媒体中央社5月17号引述香港南华早报报道，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计划选拔更多科技官僚出任中共要职，以实现自力更生和美国一争高下的野心。报道说，可望获得提拔的科技官僚是否能够帮助习近平实现他的目标，目前还难以判断，但分析人士指，这些人上位可以令到中共政坛在未来数年改头换面。目前这些人任职于重要的部委和省市的关键机构，中共将在今年秋天20大换届，到时候将有更多的科技官僚进入由200人组成的中共中央委员会，这个专责中共重大政策的机构。 中共野心意图控制全球对于科技的掌控是这个过程的关键步骤。美国纽约邮报2022年1月22号独家刊出智库政府问责研究所总裁保守派作家斯威泽 Peter Switzer 的新书《现行犯 Red Handed》，内容直指脸书、 Facebook、 谷歌和特斯拉、 Tesla 等多家美国顶尖科技公司牺牲私隐和国家安全，在中国挖取财富的同时亦帮助了中共实现科技霸权。早在2020年10月16号，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量子科技研究和应用的集体学习上强调，当今世界上经历百年未有的大变局，科技创新是其中一个关键变数，要求在危机中把握大趋势，下好先手棋。与此同时，白宫亦公布包括人工智慧、量子资讯科学等20项先进科技保护清单，显示继半导体后，量子资讯等新兴科技正成为美中争霸的另一决战场。华尔街日报星期二5月17号援引美国初步评估人士的说话讲，黑盒的飞行数据显示，3月份的中国东方航空客机坠毁事故中，驾驶舱中有人故意将飞机推入近乎垂直的负冲状态。今年3月，这架从昆明飞往广州的波音737-800客机从巡航高度突然向下俯冲，在广西山区坠毁，机上123名乘客和9名机组人员全部遇难。这个是中国大陆28年来最致命的空难。一位熟悉美国官方初步评估人士和华尔街日报说，这架飞机按照驾驶舱内某人的指示行事。美国官员的初步评估包括对从飞机受损的飞行数据记录器中提取信息进行的分析。华日报道，这位人士亦支持美国官员的评估，他说牵头调查的北京当局至今尚未发现3月21号在中国南方坠毁的飞机存在任何机械或飞行控制问题。知情人士对华日说，至今为止在东航调查中收集到的信息已导致参与调查的美国官员将注意力转向一名飞行员的行为。这些人还说，飞机上的其他人亦可能闯入驾驶舱并故意造成坠机事件。一名西方官员同路透社说，在初步调查没有发现任何技术故障迹象后，重点开始调查机组人员的行动。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 NTSB 主席霍曼迪 Jennifer Homendy 在5月10号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 NTSB 调查人员和波音公司已前往中国协助调查。他指出，至今为止的调查没有发现任何需要采取紧急行动的安全问题。七大工业国组织 G7 首长会议12至14号在德国举行，这次会后发布的联合公报中公开支持台湾有意义参与世界卫生大会 WHA 和世卫组织 WHO 的技术会议，并呼吁和平解决两岸争端。日本产经新闻台北分局长此坂明夫16号指出，自会后声明中可以看出，这七个国家已经开始布局后普京时代，因阻止北约东扩是普京这一次行动的主要目的。但日前芬兰正式宣布申请加入北约，俄罗斯显然输了这一场战争。此坂明夫指出， G7 原先被视为富人俱乐部，大家每年换地方聚会一次，刷一下存在感，发出一些冠冕堂皇的声明，但基本上解决不到问题。但是随着近年新冷战的开始， G7 会议受关注的程度越来越高。会议从两年前就开始提到台湾问题，这一次又完全针对俄罗斯。他说这七国对国际问题一起表态，越来越有震撼力。他表示，在看了这一次会议的声明后，我认为G7 心里面已经对俄乌战争有了结论，开始布局后普京时代。此版分析，俄国在5月9号胜利日阅兵前没有在乌克兰战场占到便宜，随后芬兰决定加入北约，从那一刻起俄罗斯已经输了这一场战争。他指 普京下台只是时间的问题，至于是被政变定是自己托病辞职，还有很多变数，并解释战争的目的是为了主导战后的国际秩序。俄罗斯最不愿意看到的是北约东扩，但是因为普京发动的战争而导致了北约东扩的结果。最后他提到，后普京时代的俄罗斯是加入西方阵营定是沦落成为中共的马仔，他还看不清楚。但不久的将来，国际秩序很可能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台湾和日本都需要做好准备。香港中共病毒疫情持续缓和，当局星期二27号宣布第二阶段社交距离措施，这个星期四如期放宽，并提醒第三阶段的疫苗通行证将在本月31号起实施。不过有港大专家建议取消60岁以下成年人使用疫苗通行证，呼吁不要再强迫年轻人打针。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二表示，香港疫情处于低位胶着状态，风险仍然可控，第二阶段社交距离措施本星期四如期放宽。第二阶段放宽防疫措施包括酒吧、卡拉 OK、 派对房间、麻雀馆、邮轮等列表处所重开，其中酒吧和卡拉 OK 营业至凌晨2时，宴会人数上限由20人增至120人，食肆堂食延长至午夜12时，室内体育处所做运动可豁免戴口罩，戏院容量增至85%等。当局同时提醒港人，第三阶段的疫苗通行证将在本月31号起实施，即是一般市民需要接种三针疫苗才能够进入餐厅、戏院等场所。不过近日有两名港大医学院专家提出取消60岁以下成年人使用疫苗通行证，其中一名专家陈德光在电台节目解释，不用逼年轻成年人打针以建立免疫屏障，我们推论到疫苗不能够再有效地阻止疫情发生，不能够再阻止另一个流行的出现，抗体会随着时日消减，但抗体是否能够预防第六、第七波疫情，我们已经有答案，是不能够。但政府专家许树昌则认为，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跌，有必要尽量提高接种率，如何应付将来可能有的第六波或同 Omicron 相关的分支的病毒再出现，始终要再刺激免疫系统，希望保护力再高一点。林郑月娥则表示，不评论专家的看法，只不同专家有不同意见，而政府有自己的看法。他重申，疫苗接种仍然是减低重症和预防死亡的重要手段，会如期在本月底推行下一阶段疫苗通行证。已打两针满六个月的12岁或以上的市民必须打第三针。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看。